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查经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雅各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张晨，大家好吗？非常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又是我们一起查考雅各书的时间。在这里，让我先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向你们问安，愿主的恩惠平安常常与你们同在。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这个节目的，我也要在这里特别的欢迎你。我非常感谢主给我这个福气，能够在空中跟大家一起分享雅各书的内容。我求主透过以下的时间，也能够用他的话语来祝福你们。我希望透过查考雅各书的教导，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神的旨意，好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不论是我们的言谈举止，或者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一切都能够合乎神的心意。上一次我们看了雅各书的第一章26和27节，我们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谈到什么是行道。我们在26和27节里看到了两种生命树枝的对比，一种是外在的虔诚，另一种是内在的虔诚。使徒雅各要我们明白，真正的行道是包括了第一，内在生命被神掌管和被神改变；第二，在每天的生活里将主的教导实行出来。这就是雅各给予行道的定义。简单来说，行道是包括了领受主的话，让他的话语先改变我们的内心。这也正是第27节所说的，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们的价值观不再受世俗的价值观所影响和支配，而是被神的价值观来支配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这样，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才能够合乎神的心意。这样我们才能够称得上是一个听道行道的人。我们必须谨记住，只有外表的行善却没有内心的改变，我们的虔诚在神的眼中是毫无价值的。相反的，一个内心经历了神的话语的改变的人，他自然会在每天的生活里行出神的旨意来，因为神的话语已经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雅各书的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我们一起翻到雅各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雅各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 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雅各书第二章的这个整章其实应该是一个段落，不过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暂且只是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第一到第七节。我想当你读第一到第七节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从字面上来看一点都不难理解。雅各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已经清楚地指出，他要针对一个问题，就是以外貌待人。上一次我已经指出，雅各从第一章的第十九节开始就谈论听道行道的重要，而这个重点是一直延伸到整个第二章。在雅各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里，雅各是在针对教会里一个普遍的风气，就是以外貌待人。如果你是一个非基督徒，你千万不要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教会也会以外貌待人？其实这是教会的一个通病，跟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七节所说的刚好相反。教会非但没有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教会是经常随从世俗的那一套来运作。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请你也不要太快地否定我所说的。这种以外貌待人的风气，不但是在信徒当中司空见惯，甚至在教会的领导层中也是极为普遍的。教会里有很多的纷争嫉妒，都是出于以外貌待人，这也正是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当然以貌待人只是问题的表面，等一下我们会更深的去探讨这个问题的根源。为什么我们会以外貌待人呢？以外貌待人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事情，我们经常以外貌待别人，别人也是以外貌来看我们。特别是在中国近几年，因为经济改革，生活水平大大的提高，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以貌待人的现象是更加的普遍。人们都非常热心地追求物质上生活的享受，很遗憾的是，这些物质的东西也成为了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每一次你认识一位新朋友，你就会很自然地先看看他的衣着，看看他穿什么样的皮鞋，戴什么样的手表，开什么档次的车子，跟着你就会看看他有没有名片，名片上印的是什么衔头，有些什么学历，属于哪一个单位，担任什么样的职位。总而言之，这一切都是钱在作怪。整个关键就是要看看到底你有没有钱。你没有钱，你就会遭到别人的轻看和冷落；你有钱的话，你就会受人的爱戴和欢迎。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这近几年变得越来越向前看，一切都是金钱至上，凡事都是向前看。很多人因着这些现实的压力，都得打肿脸皮充胖子，就是为了不想让人瞧不起。我们生活在困苦也好，也得穿一套像样的西装，戴一只金光闪闪的手表，穿一双名牌鞋，这样跟人家见面交谈也显得光彩一点。如果你是非常害怕人家如何看你，那么你肯定也会以同样的方法去看别人。作为一个信奉耶稣基督的基督徒，你是否会以外貌待人呢？不信主的人以外貌待人，这是理所当然的。既然他们不敬畏神，他们没有永恒的盼望，那么他们肯定是会非常重看今生的成就。但是如果教会也是以外貌待人，请大家留意，我们现在说的是早期教会。如果连早期教会也是以外貌待人， 那么今天的教会更不用说了。所以我说，如果教会也是以外貌待人，你会不会觉得很惊讶，甚至非常失望呢？如果你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请你不要觉得惊奇。让我告诉你，教会的问题多的是，那是因为里头有太多的基督徒，他们只是听到而不行道。这正是雅各所针对的问题。不是每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都是真正的活在主耶稣的主权底下。当你没有完全的将生命交托给神，你也不会经历神改变人心的大能。这样，即使你宣称自己已经信了耶稣，你的生命还是依然故我，你跟世人是没有两样的。不信主的人以外貌待人，你也一样以外貌待人，因为你根本没有能力去抗拒世俗的沾染。在教会里，以外貌待人这个问题是非常普遍的，它普遍到一个程度，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请你不要太快的用这面镜子去照别人，请你反省一下，自己是否也是如此呢？尝试留意一下，你对人的反应和态度。比如说，有一位非常出名的传道人来到我们当中，你就会特别的尊重他，特别喜欢听他的话，他给予你的忠告，你都会完全的接受。但是另外一个非常年轻，没有什么名气的传道人，口才也很一般，学历也很普通，你自然就会很轻看他，你对他一点也不尊重，他对你说的话你会当着是耳边风。这样的心态岂不是以外貌待人吗？你对有钱有势力有学问有地位的人的态度是如何呢？你是否很喜欢跟这种人交朋友呢？对于那些没有地位没有学问没有钱的人，你是否就轻看他们呢？因为你跟他们交往是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的。今天的教会是非常尊重有钱的人，有钱的基督徒很容易就能够在教会里参与领导层的工作。教会为什么这么尊重有钱的人呢？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有钱的人会给教会带来很多钱财上的好处。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早期教会也有这种的风气，他们尊重那些有钱有地位的人，但是却轻看那些贫穷的人。我们不要太快的去批评早期教会，觉得他们太糟糕了。试想一想，如果我们的教会是很干净整齐的，突然间有一个又脏又臭的人进来参加聚会，你发觉到他的样子，他身体散发出来的味道影响了整个聚会的气氛，于是你就向那个人建议，叫他坐在一个角落，免得影响那些来参加聚会的人。我们心里可能没有想什么，我们只认为这样的安排只不过是一种有智慧的安排。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也是一种以外貌待人呢？因为穷人通常是衣着不整齐的，他们也没有条件洗澡，更谈不上什么文化修养。他们之所以又脏又臭，这不是他们故意的。使徒雅各当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理会外表的整洁，他所针对的是我们内心里对人的偏心和恶意待人。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邻居到我家里来找我，当时我是跟一些弟兄们一起住的。这位邻居是一个清洁工人，他刚刚下班，身体又脏，满身臭汗，他忘了带钥匙，所以不能回家。他就到我们那里，问我们可不可以借我们的地方来洗澡。我当时很爽快的就回答他说没有问题，我也告诉他可以随便用浴室里面的东西。突然间我想到他可能需要毛巾， 但是我却不愿意开口问他需不需要毛巾，因为我只有一条毛巾，我不想借给他用，因为他太脏了。但是跟我一起住的另外一个弟兄却很大方地将自己的毛巾借了给他用。事情过后，我觉得非常难过，神让我看到我正是以外貌待人。为什么使徒雅各这么重视以貌待人这个问题呢？让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第二章的第五节。第五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在第五节，雅各突然间告诉我们，神的性情就是看顾那些贫穷困苦地位卑微的人。为什么他突然间提醒我们神的性情呢？你有没有想过，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并没有选择出生在耶路撒冷，他也没有拣选在贵族的家庭中成长。相反的，他选择了居住在加利利。加利利是一个贫穷低下的地方，所有的贵族甚至宗教人士都瞧不起来自加利利的人，但是主耶稣却选择了住在这个地方。神要借着主耶稣来传达一个信息，神是看顾贫穷的人，神知道他们在世上所受的苦，神要以他的救恩来安慰他们。这是不是说所有的穷人都一定会在信心上富足呢？这当然也不是。不错，神是关心贫穷困苦的人，这一点我们是不可以否认的。这一点我们在旧约里就可以经常看到。但是这并不是说穷人就不需要悔改离弃罪恶。所以在第五节，雅各也强调了一点，就是只有那些爱神的人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他们都必须悔改离弃罪恶，尽心的爱神，这样他们才能够承受神的国。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掌握清楚。当雅各说我们不要以貌待人，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就当偏袒穷人，他所强调的是我们不可以偏待人，我们必须以公义用神的心肠去看待人。所以当雅各在第五节说到神拣选了贫穷的人，他并不是说神是没有条件的偏袒穷人，雅各是说神纪念他们的受苦，他要透过主耶稣先把救恩向他们宣讲。第六和第七节告诉我们，那些富足的人是欺压真正的基督徒，并且亵渎神的名字。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会留意到圣经不论是旧约或者新约，对富有的人都没有好的评语。有钱的人往往会依靠自己的财富，他们的财富也自然成为了他们的上帝。财富很容易使一个人变成自大和盲目。一个富有的人如果真的完全依靠神，他也自然会变成贫穷，因为他会用他的钱去侍奉神和帮助有需要的人。我知道有一个有钱的人，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就决定要用他的钱来侍奉主。他在南方开了一家工厂，也聘请了很多基督徒来帮他工作。他自称要把赚回来的钱用在传福音的工作上。但是当他的生意开始兴旺的时候，他就开始剥削他的员工，给他们最低的工资，却要干很长时间的工作。有几位姐妹因为长期的劳累而病倒了。所以钱常常是我们很大的试探，使我们不能全心全意地跟从神。相反的，我们甚至还会利用神的名字来利用别人去帮助我们去赚钱。主耶稣说， 财主进天国比骆驼进针眼还要难。主耶稣不是在这里故意为难有钱的人，他说的是一个事实。有钱的人往往为了他财富的缘故而陷入各式各样的罪里，以致他们与神为敌。所以你们看，如果有钱的人是与神为敌的，而我们却崇拜那些有钱的人，如果我们看重那些有钱的人，如果我们喜欢跟那些有钱的人做朋友的话，那么我们岂不是跟有钱的人一起来抵挡神吗？那教会岂不是成为神的仇敌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在第五节提到神的性情，他要告诉我们神的性情是这样的，他看顾那些地位谦卑的人，他喜欢跟他们在一起，神轻看那些富足有地位的人。如果我们是信耶稣的人，为什么我们的思想意念会跟神的性情相反的呢？如果我们是以这种方式来去行事为人，我们还能够称自己为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人吗？让我在这里简单的做一个概要的总结。雅各在第一节提醒我们，我们信耶稣的人是不可以按外貌来去待人。为什么呢？雅各在这里所关心的不是有钱或者没有钱的问题，他所关心的是我们价值观的问题。作为神的教会，神的子民，我们的心思意念应该是反映神的意念，反映神的性情。我们应该关心神所关心的，厌恶神所厌恶的。我们作为信奉耶稣的人，我们应该追求天上的盼望。但是为什么在现实生活里，我们还是那么看重地上的东西，就是钱财、名誉和地位呢？可能我们不承认我们是看重地上的东西，但是从我们的待人接物上，我们可以反映出我们自己的价值观。雅各所关心的是我们价值观的改变。如果我们的价值观不改变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不但不能够反映神的性情和荣耀，相反的，我们会处处抵挡神，成为神的仇敌，因为我们会轻看神所关心的，我们会看重神所厌恶的。关于这一点，以后我会更详尽的向大家解释。好了，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的雅各书查考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我得在这里结束。我希望透过今天的雅各书查考，能够帮助大家更清楚地明白雅各书的意思。最重要的是，希望透过雅各书的内容，能够帮助大家在每天的生活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我们要学习看重神所看重的，喜爱神所喜爱的，厌恶神所厌恶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基督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每天的生活里与神同行。好了，我邀请大家下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跟我一起来查考雅各书。我们下次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愿神祝福你们。
Yeah.